大家好，我是小敏。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贝，欢迎回到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
那我们这集呢，就延续之前买房的主题，因为上一集呢，我们比较讲是说德国买房之前的准备内容，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才分成两集。那至于还没有听的听众呢，那记得先去听上一集，这样比较可以接着就是我们这集的内容。
没有错啊，这一集的内容呢，我们首先会先延续上一集看房需要的注意事项，分享我们自己看房子注意到的眉眉嘎嘎。那大家呢，就是也可以做一些笔记啊什么的。那然后我们也会分享说，当你挑到并且买到梦想中的房子，会有哪一些步骤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然后在上节内容呢，如果有听的听众就知道说，其实我最后买的是老屋，所以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比较针对，就是如果你去看老屋，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看了，其实我那时候看了还蛮多的房子，我看了大概16间，然后我自己有整理一个 checklist，就是说看房你需要，比如去看或注意的地方，或者询问，不管是那个就中介的部分，或者是卖家，那包括就是说。像第一点，我是比较建议，就是在大家可以看一下窗户的部分，因为窗户的话，其实就是老屋、老房比较多，很多都是木头。那其实还有分，就是 Kunststoff，就是主要是塑胶材质，因为 Kunststoff 它的隔音也比较好，而且能源效率也会比较能够隔绝冷空气，所以冬天室内的温度也会比较高。那这样的话，你暖气就不需要一直开，就可以节省，就是现在德国非常非常贵的能源费这样。那除了窗户的部分呢，我觉得另外大家可以去注意的地方就是厕所、厨房还有天花板是否有漏水的部分，因为有漏水的话，代表就是说这个房子可能就之后可能要翻新翻修，然后这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后来我也在常提到的一个就是说的能源级别，因为其实不管你买新房或者是买老房，其实都要非常注意就是能源级别。那在德国呢是从 A 到 F，那 A 就是最好的，然后 F 就是最差的。那因为能源级别越差，代表说就是越耗能源，那代表说你可能之后要需要缴交的电费啊，或者是能源费就会相对会比较高。所以在这部分也是大家可能在买房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那还有就是大楼的供暖系统，那是用油呢、天然气还是中央空调？如果是油的部分呢，就是德国现在政府在2025年有要求，就是要把就是用油就是供暖的系统需要淘汰，因为比较不环保，所以那到时候变成说整个大楼或者是房子都需要更换整个供暖系统，那这个就会是一笔花费，所以就变成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啊，或者是额外费用的部分。那另外呢，我自己是觉得还有就是在楼层部分的选择的话，在德国零楼，就是说台湾我们主要台湾的一楼的房子会比较便宜，因为大家其实我们可能在台湾没有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大家都会避免买零楼的房子，就是因为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因为零楼就是小偷比较容易进来，然后尤其是单身女孩子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 care 这部分。那在德国呢，是越高楼层的话，房价越高。所以这个可能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自己的房子就是德国的一楼，就是台湾的二楼。那在德国的话，有许多的房子呢，其实还有就是有没有包含厨房跟浴室的。那如果其实大部分都是可能有些人他都没有整修过啊，他可能就是变成你自己还要去装厨房，然后自己要去装一个浴缸啊什么之类的。那所以大家可能也大家可以大家一个价钱上的就是概念，就是如果做一个厨房跟浴室的话。至少要1万欧元以上，当然就是这个是普遍啦，就是最少，就是如果你要高级的话，就是3万的也有这样。还有就是房间的方位，我以前想说那时候看房以为就是搞得跟风水一样，其实后来是有道理的，然后发现就是说大家在看那个平面图的时候，其实很多就是中介也会提供，就是不要坐南朝北，然后最好是坐东北朝西南，然后原因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朝西南的话，才会有阳光可以洒进来，所以就变成说，你的房子比较不会阴暗又湿气重。然后，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去看房的时候，虽然说中介也有提供，然后如果你自己不太清楚的话，其实手机也有内建楼盘，可以大家可以在看房的时候使用。另外一个东西，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注意的地方就是 house gate，其实中文话比较翻译就是每个月的管理费的概念。那主要其实有包含不同许多的内容，那看你买的房子，它的 house gate 有包含什么？其实他们都会列详细列给你看。那我自己的 house key 就包含，比如说水费啊、暖气费、垃圾清洁费、大楼管理费啊之类的，还有什么 电梯维护啊、房屋保险。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向住宅管委会拿 breakdown， 就是它上面都有费用明细，告诉你说，哎，就是大概每一个东西的话花费是多少。那给大家一个参考，通常一平米的 house gate 的话大约是3到5欧。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一个50平米的房子的话，那你可能就会介于150欧到250欧不等。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是就是你可能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你每个月都需要去额外缴这部分的费用。那另外一个费用叫做就是 Instahartungruklage， 那中文其实就翻成为修缮基金。这个我也是觉得到德国我拜访才知道，就是说我们每个月每户缴交的 house care 有一部分会那个提拨到这个修缮基金里面。那这个修缮基金，也就是说它使用的部分是，如果你这个大楼，如果你可能需要修补一些设备啊，或是建筑或重新粉刷，其实优先就会从这个修缮基金里面出。所以越多的话代表说，就如果你在买房进去的话，你看它的就是这个 Ruklage 修缮基金很多的话，代表就是你之后可能要掏钱的几率就会比较小这样。后面的话我可能就想跟大家提供一下，就是可以跟中介或屋主提供过去3年每年住户管委会开会的会议记录。因为听我当时就是有找律师嘛，他说每次开会大概就是1到2个小时才是很正常的，因为其实那个会议记录都会写说什么时间开会，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子。那如果是草草结束的话，代表就是可能会有问题，代表他们可能没有把整个议程跑完，或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决定一些整个就是大楼以后的走向这样子。那其实从这个会议内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之后可能现在大楼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决定了要改什么建设，会不会有额外的费用产生，可能需要你这个新房东需要承担的。所以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能要仔细研读，那当然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是全德文这样子。然后所以另外要提醒一点，就是有些房源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坪数跟地点之后，你会发现它卖价的十分便宜的话都是有陷阱的。也不是有限，就是说通常很便宜，他们都有带租客的，也就是现在这个房子是有出租的。那 我发现那时候看房的时候，发现如果有出租的话呢，其实大概就会便宜1/3的市场价钱，其实差很多。那如果你是投资用，就是说你之后你只想买房，然后出租出去，想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那你可能就觉得蛮 OK 的。那如果你要自住的话呢，虽然很多中介都跟你讲说，哦，法律的话只要提早3个月跟租客讲他们就会搬走，不过我有听过就是说其实租客其实非常难就是提走这样子，有时候可能还要打官司。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我们外国人的话可能最好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是最好不要碰有租客的房源，可能会比较好这样。哦，我刚刚讲太多太多了，所以啊，我们换换小贝好了。他买的不是 apartment， 他买的是 house， 所以我们来问问看，你当时就是说我刚刚上面上述讲的话，你觉得你当时看房还有注意哪些东西？
我们那时候看房也是看了十几间，看了蛮久的，然后就是一边看一边看，慢慢你就越清楚，就是看房要注意哪些事情。首先，我想大家看房子，不管你是看公寓或者是看房子，然后它一定会有那个广告嘛，然后广告里面那通常会写留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年份。然后第二个的话会是它像你刚刚讲的能源等级那样，它是用供油的还是天然气的等等，这个都会看。那所以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也都会看这几个东西。然后另外像你讲的，我们也会看窗户，因为窗户就会影响到整个房子的那个能源的系统，还有就是你每个月的那个能源费用要缴多少钱，是像你讲的木头还是塑胶，就这个我们也都会看。除此之外，就是说像你刚刚有说买房子会遇到就是说比较便宜带租客的，我们那时候看到也看到很多，然后我老公都会直接说，finger vet， 就是这种房子不要去碰，因为很麻烦，因为你不知道，第一个是你去买到带租客的房子，它里面的那个叫什么叫 Instandhaltung， 就它不会那么爱惜它自己的房子，所以屋况通常会比较差。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要把它赶走有一点困难。就是真的是蛮困难的这样，所以就不要去碰。那第二个的话会比较便宜的房子就是法拍屋，那这种我们也不碰，因为法拍屋很麻烦，你可能里面那些人你也赶不走，然后你也不晓得就是最后会怎么样，所以如果你不太有自信不太敢碰的话不要去碰。 还有一种是我们也不碰的，就是是那种 AirPod， 有点像是在中国或是新加坡那个地，它可能是属于市政府，可能是属于教堂的地，但是上面的房子可能是前屋主盖，所以它可能卖你是卖你那个上面的那个地上物这样，那土地并不是属于你的，所以那个我们也不碰，因为即使它价格很便宜，房子盖得很漂亮，你可以有那个房子所有权，可能50、60年、70年。可是时间过了以后，你那个你也带不走，然后地也不是你的，所以那个我们基本上也都不碰那样。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在看房子的话，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因为像你刚刚说就是公寓嘛，那如果我反而是建议说，如果你是有想要成家，其实一楼的房子我觉得也还可以，因为它其实后面有个小花园可以让小孩在那边跑，但可能就像是你说可能治安可能多少要考虑一下。那我们买房子的话，我们主要会看的话就是说地点就很重要，因为譬如说附近有没有火车站，有没有超市，有没有幼稚园，有没有小学中学等等的。那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高速公路，因为有高速公路的话表示说这附近的交通是你要去远方的话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未来这个地方的地段也比较会有上涨的机会，所以就是我觉得高速公路会是我买房子的时候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样子。那我们的经验的话，是因为我先生他工作的地方就在我们家附近嘛，所以他就还好。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高速公路，所以变成是说我就会看说到底是哪一个区域，然后离高速公路比较近，所以当时我在找房子的话基本都是沿着高速公路走这样。那现在的话就是我发现我们这一边因为这条高速公路是新的，所以就有很多人从慕尼黑搬过来，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就是从慕尼黑搬过来的人，大概通勤大概40分钟、50分钟。那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是说我们那时候在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看邻居的房子，看看有没有一些房子是怪怪的，看看是不是一个舒服的住宅区。那也会去看看附近的机能啊，像我刚刚讲的超市、车站、幼稚园、小学等等。那也会去看看说去交流道口，看看说这边离高速公路大概距离多远，然后走路去火车站看看距离是多远，看看附近的机能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也会注意看看附近的邻居是老人家比较多还是有孩子的家庭比较多，这个我们都会去看一下。而且你其实你来过我家基本上大概就像是我讲的那样，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住宅区啦。那可是可能我像这样子的生活环境可能对于对都市需求有比较在乎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哦很远。但如果你是喜欢乡村生活或是一个安静生活的人，那我觉得是我自己是还可以接受的这样。那回到房子本身的话，除了刚刚讲的能源啊，还有一些窗户啊等等的，我们也会看他的那个地板。它的地板呢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然后木头呢它是就是楼梯的建筑是怎么样，还有看看家具，因为你看到家具的话你就会知道前屋主他对于这个房子爱不爱惜等等。那如果他都很爱惜他家里的东西，那基本上这个房子我会觉得就是还蛮可以买，因为他会一直不断的去修缮它那样。那再来就像是你讲的格局，有几间房间啊，方位啊，隔音啊，然后还有外面花园打理会不会花你很多时间。因为我们曾经就是有去看了一间房子，那个花园女主人把它弄得非常漂亮，可是后来我们没有买，原因是因为你要去整理那个花园会耗掉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算了这样。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杀价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扯。因为我们有看到一间房子也很喜欢，然后也说要买，然后我跟他说我们便宜算我们5000块，然后家具你们说你说多少钱我们就给你买这样，结果不行，他就不卖我他就不卖我，他就说不要，他要卖给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就很傻眼。那是后来呢就在房子的另外一侧就找到了现在的房子，房价呢也比另外不卖我的那一间呢便宜很多，那加上整个整修的费用呢就是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那刚刚 有讲到整修还有那个能源的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个网站叫做 KFW。这个网站的话呢，它有很多的贷款。那如果说你要整修翻新房子的话呢，它其实有很多贷款你可以选择。那你就可以请人家啦，你就可以来申请看看，因为你是房子，你要把它能源等级提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透过这个贷款，那利率呢，还有整个价格也会比你去一般银行借贷便宜很多很多这样。对，那你说你之前最后有找那个验屋师 Goodhart。
对，我后来是有找，但我先补充一下你刚刚讲的好了，就是因为刚刚小贝讲说他那个就是机能的部分，因为其实因为小贝他是住的比较像小乡下一点这样子，
对，
然后而且他主要是以开车，但是呢我住在柏林的话我是没有开车，所以对我来讲生活机能呢我可能看的不是高速公路，我看的是离乌邦 S 邦捷径，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也是我当时在就是考虑买房的就是一个关键，就是哎你搭公车，然后 S 班、U 班是不是一个就是走路可以到的？但都可以走路，只是说，如果你冬天要我走个半个小时，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太冷了。但是就是像我现在家的部分，就是说都可以在十分钟之内都可以到 S 班啊、U 班啊，然后公车站就是我家楼下，就是都还蛮方便的。那生活技能也是，就是因为我没有车子，所以变我去超市的话，最好超市也是那种走路可以到的，不然的话我提着这样大包小包回来，其实真的很不方便。家里生活机能，那刚好我家可能楼下就还蛮多超市，也有亚超，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就是挑房子的一个考量之一。这样，
其实我觉得买房子真的是要看你们自己的需求，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环境，还有你现在所处的状况。如果我是单身，我可能就是像你一样，就是来德国工作的话，那我自然而然就会去选在市区的房子，可能不会在正市中心，可能会在市区的一点比较安静的住宅区，因为我不太喜欢太吵，因为住市区我觉得都会有那个半夜都会有那个嗡音嗡音一直开过去，那很吵，除非你窗户用得很厚。 那如果说像是你是有家庭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就像我讲的，可能市区有比较安静的住宅区，但可能相对房子就比较小，就比较贵，那可能就要稍微往外找一点。那可能就是每一个人看每一个人需求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那样不要说因为房价的高低，你去省个5000块、10000块，但最后你买到你不喜欢的房子。因为我就跟我老公在聊天说，如果我们下一次再买房子的话，我想要往山边搬，我想要搬到罗森海那边去。
你已经很乡下。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就是你知道，如果你去小贝家的话呢，就是在他路上就可以闻到牛屎味那种。
我想要搬到就是罗森海那边去，因为那边真的在市中心你就可以看到满满的阿尔卑斯山，我自己也很喜欢，离慕尼黑也大概是40-50分钟的距离，交通也算方便，所以 我自己也很喜欢像这样的感觉啦。那哦，还有一点是我们讲到环境，其实大家也要注意看就是附近的工作机会，因为你附近像举个例子好了， Ingolstadt 可能大家去可能就逛，对，可能就逛它的 Outlet 这样，可是其实它附近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嘛，
奥迪啊，
工厂，对，就奥迪嘛，
奥迪，
对，所以就是说，像我觉得工作机会也很重要。那你工作机会，譬如那边工作机会多的话，自然而然房价未来也会是比较稳定，因为不断有人会来这边就业什么的。你即使房子不住，你要出租，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只要他工作机会多，他的交通就是顺畅方便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工作机会、公司啊什么的，大家也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对，或者是说至少说可能邻近的城市，可能是交通方便，可以到另外一个大城市，然后也是蛮多工作机会这样子。
对对对，这一点我就觉得法兰克福那个区域超赞，因为他们那个交通真的四通八达的，去哪里都很方便。
住在 Wiesbaden 啊，
对对对，
或
是美
兹上班。
对对对，然后其实都30-40分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自己觉得就那个地方真的还不错。但如果是你要去法国、要去比利时、要去斯图加特什么，对对，都真的就很方便，那边是真的就很方便。啊，在一边的话就是觉得与世隔绝，去哪里都很远。
我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对，我后来其实是要找验屋师，就找 Good After。
对对
然
对。
后，其实因为当时我上网做很多功课，然后但有些功夫就是你知道，反正还是要请专业人来。我后来决定买房的时候，我还是就在第二次去看我现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带一个验屋师跟着我去看房。然后呢，我当时看那个是我请一个就是比较亲切的德国老伯伯这样子，然后他也会
嗯哼。
讲英文，然后十分 nice。那他其实他当时来的时候，他拎了一个非常大的箱子，就是在看潮湿的东西这样子。然
嗯哼。
后，他首先会去看地下室。然后大家知道，就在德国，其实买房其实还包含一个地下室的储藏室，好像在台湾是没有的。因为像我爸妈或者是我弟弟，其实在台湾是没有什么地下室的储藏室这样子。但是在德国就是还蛮普遍的。所以现在地下室呢，就其实你是住公寓也是一样，所以地下室其实也是看屋的关键。因为一定要很干燥，如果你地下室潮湿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你放的东西就全很容易发霉，其实非常危险这样子。还有地下室的管线也不可，绝不可以老旧。那验屋师呢，后来先进了地下室，看完之后，他就会进到房子里面去看结构，看有没有漏水啊、发霉，然后会检查所有的墙壁啊、管线，然后甚至会到大楼外去看大楼的墙壁是否有斑驳。因为他说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要去看大楼外的那个墙壁有没有斑驳？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如果有斑驳，代表说之后可能需要修缮，那可能就是一笔费用。那我之前的经验是说，这整个看屋的流程大概是1个小时。然后就是验屋师后来就是有给我一个，觉得说 OK 是这个房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地板什么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才比较安心的去买。毕竟就是要这样买是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这样子。那如果有就是有需要的听众，因为那个人是在柏林，所以如果你们有就是有需要的话呢，那你可以跟我私下就是写 email 给我们，然后我可以再就是分享给你。
嗯，我们那时候是没有找验屋师，因为验屋师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屋主不太喜欢验屋师来验屋，可能是买 house 这样，就是前屋
他
主不
怕
太
你是
喜
不
欢。
是就会看到一些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也不是欸，我觉得是他们在乎一个信任感的问题这样，因为我刚刚是不是有说有一间房子，那一间我后来没买到，因为我没有找验屋师，是我们有个朋友，他是那个包 engineer，就是那叫什么包 engineer，我很忘记名字，他就是工程师，土木工程师，然后他就有去看那个房子，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带他去那个屋主就是有一点不太高兴，所以也是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买到那个房子那样，所以。
可是我觉得就是，可是这个权益啦，我觉得，因为我知道很多，比如说中介啊，或者是很多卖方，他可能不想你带验屋师去看，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怕你查出一些问题，然后你要来砍他价钱。
有可能，所以
对。
我觉得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有好几次要找 good actor。第一个是我们这边的 good actor 那个时间很难约，你
对。
去约的话，那人家房子早就卖掉，就是他真的
是。
是卖掉。然后第二个是就是那个中介跟那个屋主就会面露难色，所以后来
对，
就是我们买的这间房子，我已经忘记我们后来没有人来找，对，就是买了以后，可是我们有找朋友还是来看，就是看起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不太喜欢人家来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买房子的关系或者是怎么样，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可能每一个人的经验可能不太一样那样，对。
但是你讲的也是蛮普遍的，因为我有听到这样的例子。然后我是觉得跟听众讲说，因为今天你买的可能是一个你知道是一个30万、40万、50万欧元的东西，我觉得你去找一个验屋师来看的话，其实你的权益，但最后你最终要不要去找验屋师还是你的决定嘛。然后
对
我觉
对
得也
对，
不用去理，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面露难色或什么之类的，那其实你心中也会有谱说，哎，为什么他要面露难色？是不是 something wrong？然后这也是可能大家需要考量的原因。如果其实最差，当然说小贝现在进去之后，可能像没什么大碍，或者是我现在搬进去之后没什么大碍。但是如果说对房子真的不太了解的人，你买了一个这么贵重的东西进去之后，搞不好你要花1、2万欧元去翻新翻修，可能要打掉墙壁，因为有发霉的东西，因为你当时没有看清楚。因为只要合约签下去那一刻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房子的所有权就是你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后再发现这个房子有任何的缺失，卖方是不会负责。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买房的话，就是也可以谨慎一点啦。但我们就提供一个选择，就是说有这个验屋师的这个选择，这样。
可是我记得，我不确定，我记得就是有一个事情是， 你刚刚讲就是签约以后，可是一个有一个状况，我忘记，我不确定，就是在交屋之前，如果房子还有任何什么状况忽然发现的话，前屋主是要负责的。我印象中有这个，所以
我的合约里面没有写。我的合约其实、
okay.
我的合约当时就是我有看了我的合约，它上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已经确认好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之后，比如说有不管是什么发霉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些所有东西
啊，
卖方是不会负责的。就在我的合约条文上有一段是这个东西。
你的那个房子是不是已经就是立刻可以搬进去，对不对？空的了。
是
OK， 那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合约是那个屋主还会再住一段时间，所以在他住的这一段时间，房子有什么样的状况，譬如说像你讲忽然发霉什么，那都他要负责。所以我印象中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有个东西好像坏掉什么的，所以他自己要去修。我印象中我们有发生这一件事情，所以
OK，
对，所以就是像因为你买那个房子是已经空的，可以立即搬进去住。我们买的房子是说我们可能还要再等半年才可以搬进去住，所以合约的签立上面就不太一样。对
。可是我就想说，我自己的例子是就是当时是可以马上搬进去住，然后我在合约上他们也有把这个条文写进去，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但如果新成屋可能就会有个保护期什么的，那这个可能就比较还好。那虽然新成屋我看到听到就是说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不过就是至少它是有个保护期，跟台湾一样。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们没有找验屋师，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自己看了很多，所以慢慢看成精了。特别是我老公每天都在钻研房子修缮这些事情，所以他越看
因为你还有老公可以，你知道这可以就是 rely on， 然后
对，
主要是因为假设我一个单身女性，然后我要之后还要修缮这些东西，然后因为我后来搬进去也另外一个 story， 就是反正就是厕所啊要整个打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又只能用德文去跟水电工沟通这些东西，真的我会觉得如果能够在前面可以预防的东西就请大家先预防，不然你之后你光是要约人然后约时间钱都不是问题，钱还比较好解决，是沟通然后约档期人家来修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太麻烦。
这倒也是好 OK， 反正重点就是如果可以找验屋师的话就找验屋师。那 刚我们就分享我们的经验，就可能你的屋主可能 OK 愿意让验屋师来看，然后我遇到的经验就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普遍都不太愿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也可以有听众可以分享你们的经验，就是你们对验屋师这件经验是怎么样，我也会很好奇想知道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就讲到就是看房子这件事情嘛，那接下来呢就是当你挑到就是还有买到梦想中的房子，到底有哪些步骤，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决定要买这间房子，你可以通知，就应该不是你可以，就是你立刻马上就要通知你的贷款经纪人去跟银行谈定最终贷款的金额跟利息。同一时间呢就是房仲呢跟卖方呢他们就会准备购屋合约，那接下来就会签合约嘛，一个是银行的贷款合约书，一个就是购屋合约这样子。
对，然后听起来就是两个合约嘛，可是你知道光是签订这两个合约的时间其实是一门学问。其实最好的状况就是你在同一天签订这两个合约，因为呢银行的贷款合约书有两周的时间是可以无条件取消贷款，也就是说当你的购物合约如果突然出现问题，或者是卖方突然不卖的话，那你就可以无条件的取消贷款合约书。不然的话当你签订，假设 你先签订了贷款合约书，然后两周之后呢，假设你的购物合约突然出现问题，你要取消这个贷款合约书，你是要付一些利息赔偿费的。那每家银行其实 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在合约书看到或是咨询你的那个贷款经纪人。
那买房子是不是有两个礼拜的无条件取消的时间？
我有点忘记，
因为我那时候签约的时候好像是跟公证一起，所以就是一切都一起，这样就没有这个状况。
你的购物合同一定是跟公证人当下，然后你去跟卖方一起签订。
就总而言之，像你现在这样说的话，那我会觉得就是最好是同一天，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尽量在同一周，这样比较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才不会出现就是已经买了房子，结果银行贷款没有下来就尴尬，或者是贷款下来了，结果房子 不卖你了，那你也很麻烦啊，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拿到一个贷款同意书，我们还没有签合约，但是屋主就不卖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最好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在同一周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的经验的话呢，其实是会比较主要卡在就是法定公证时间，我觉得卖方的时间其实会比较弹性，因为他就想卖你嘛，所以他们就很想赶快成交。那当时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当时的状况是我的银行贷款合约书都很快就下来了，那刚好我的呢是少于两周，大概不到一周其实就下来了。我贷款的银行就是我的新转银行，所以就变成说我很快就可以拿到贷款合约书，我的信用也都已经有，但是我的购物合同就需要多一点时间。因为呢其实你要想看哦，我跟大家讲一下时间，房仲其实会委托法定公证人去准备购房，那差不多的时间大概都是三个工作日。那当你收到购房合约，其实你自己都要花时间研读。然后我当时呢有请法定公证人去准备两个语言的购房合约，就是英文跟德文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去签约的时候我当场就不需要请翻译，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你要请翻译的话，那变成你还要搭配翻译人的时间，所以就变成说你除了就是法定公证人的时间、卖方的时间，你可能要加上翻译的时间，三个人要可以配合的时间就是又更难了。所以不过因为这次的经验呢，其实我虽然是请公证人准备两个就是语言的购房合约，那当然价钱也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呢我这次我会建议大家还是去请第三方会比较好，就是不要请公证人直接去准备购房合约，就是两个语言的。原因是第一，当然就是价钱会比较便宜，因为合约如果多加一个语言，我当时是多加400欧，那翻译的话可能就200欧、300欧，看你自己找的翻译是怎么样。而且我那时候还发现我的英文版本，就是公证人帮我准备，其实有些英文的错误，因为我还要自己挑出来请他们改正。所以如果你有请到第三方的翻译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就是变有 third party 帮你去，然后可以看你的改正啊，或者是如果哪些有问题，其实翻得不正确的话，这样。那我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是，我当时有请专门的律师帮我看购房合约，因为就是有些东西我可能对于法定的字眼不是非常了解，其实就算是写中文我们可能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当时还是先请有请律师帮我看购房合约。然后所以如果你光购房合约准备律师讨论内容改正可能就要花一周的时间，所以我大概当时是花了差不多10天的时间，就是才把购房合约内容确认完，然后才跟公证人跟卖方约时间。
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请翻译，也没有就多一个英文合约，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德文的公证人，然后他就啵啵啵啵一直念完，然后就签章就没了这样。结果我觉得好笑的是，后来念完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你听得懂吗？”他说：“哦，那里面真是很多的那种就是很艰涩的字眼。”然后卖家他就说他听不懂他刚刚想说什么，我就想说你们俩不是德国人吗？为什么你都听不懂？因为我很认真的听，你知道，我大概听得懂大概6-7成他要讲什么，然后基本上就是合约他念过去的内容。但是我就觉得太荒唐了，就是他们就是卖家就是真的是他就说他听不懂他刚刚说什么，我傻眼。
因为就算他讲中文，你可能也不是很了解，是不是？因为他真的很多艰涩的，就是比较
对，
就是合约用字啊。
对，
这种平常我们真的不是白话文听得懂这样。
对对对对对，真的就蛮艰涩的那样。那你后来有赶在同一天签订吗？
没有啊，我后来是赶在同一周这样。对，
哦，
就尽量同一周。
Okay。
不过我真想分享一个资讯，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房子是有带家具或厨房的话，就是你可以请公证人列出大概这个家具的金额，例如说大概可能1-2万欧元在购房合约里头，因为这部分的金额你就可以少缴那个公税啊，就是土地转移税。
我真的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所有事情都是我老公在处理的，我基本上就只有算说那个，没有，因为就是他都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是也搞不太懂就是要干嘛那样。合约我们好像也没有给律师看，即使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律师险了，可是我好像也没有给律师看，就是请那个贷款经纪，因为他看很多合约嘛，他就稍微看了一下那个合约，他就说这个就是公版的合约，没什么太大问题，我们就没有再另外再请律师看。可是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觉得请律师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样。然后我想想看，我们那时候还有 干嘛，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所有流程都是经纪人帮我们处理的，我们自己倒是没有特别去做什么事情，只有就是哦，我们因为有房子有修缮嘛，所以我们其实像刚刚讲的贷款合约，我们是跟两家银行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德国有一个叫 Bausparplan， 就是有一个银行，它专门是在他们德国人有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存钱，存每个月存一些钱，存一些钱，等到你到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有一笔头期款。然后我老公有存这个钱，那我们房子要修缮，所以我们就有另外再去申请这一笔贷款，这样，所以等于是我们贷款贷了。两家银行，一个是房子本身买的这个价格，一个是房屋修缮的贷款，这样子。
哦 ，OK， 那我就不用，我没有修缮，所以我那时就没有做这个动作，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你讲一下你那时候去公证的那个状况好了。
对，我觉得应该跟你是差不多的，可是跟大家了解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自己一个人，你知道，单打独斗。对，我就自己一个人去那个，我就跟那个卖方，其实就是中介。然后我也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看到卖方，因为卖方在西班牙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是去公证人办公室，公证人办公室通常都很高级，我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真的赚很多这样。
对，公证人真的是一个很爽的职业，因为他们就是只要出现念一念，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就可以收钱。
对，他们钱都这也收蛮多的这样子。嗯，这样的话就他们会准备一个会议室，然后公证人就会准备合约给买卖双两方嘛，然后就开始朗诵整个合约。对，他就是一行一行的朗诵，然后我你应该也是这样，就是你三十几页、
啊、
他就真的一行一行的朗诵，你对朗诵他才会停顿一下问你说，哎，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他就会就是你还可以去改内容，所以如果没问题的话他就会去请就是买卖双方签名，那当然就是你从签名这一刻呢，就是买方呢就会承担所有这个房屋的就是 liability， 那整个流程呢我大概花一个多小时啦。然后哦，对，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当你们收到那个银行贷款合约书，其实里面会有一份叫房屋抵押书，其实它也是要需要公证人就是签名的，所以呢，你刚好去签购房合约的时候，就顺便安排房屋抵押书的签合，这样你就只要跑一趟就好了。那同样的，他也会把那个房屋抵押书，就是也是一行一行念完之后呢，就是请你签名。
有一件事情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那时候买房子，银行有派人来看我们的房子，看这个房子值多少钱这样。我不知道你的有没有，可是我们的银行有派人来看，就他们派了一个 good actor 来看这个房子，这样估一个价格。
我的那时候没，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不是私下有来看，我不知道。
哦，
但是
我们的有，因为他一定会跟。一定，因为我们的房子里面是有住人嘛，所以他一定会跟前屋主讲。然后也会跟中介讲啊，我们也会知道这样。
那他应该就是派那个 good actor 来的时候，应该是他们最后要给你房屋贷款书之前。
对对对，他们决定就是看要核说这个房子他们、市值有多少钱啊，然后他们最后愿意核贷多少金额给你，这样大概会稍微看一下这样。那反正基本上我们的状况是签完这个合约以后就是无止境的等待，因为那个公证人他就会跑一些程序嘛，那跑完以后你就会收到公证人的邮件，同时跟你说你可以开始付钱给卖方了。那这时候付钱你可能就是依你们交屋的状况，因为譬如说你是已经可以立即入住，那我想你的状况就一定是赶快把钱交掉，然后钥匙拿到，那你就可以搬家了这样。那我们的状况的话是说因为屋主还要在里面住嘛，所以以那个房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以租金的方式把它折掉或者怎么样，这个就我们去谈，然后或者是说好我们就先不付全款，然后等到正式交屋的时候我们再把尾款付完，那这个就大家看怎么去谈那样。那基本上这些细节也都会在合约里面写得很清楚。讲到刚刚的贷款呢，就是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跟大家提一提，就是松德贴工。因为松德贴工呢，它基本上是这样，在德国跟在台湾贷款比较不一样，台湾是浮动利率，所以像去年我记得升息好像升了三次四次，所以可能有人的那个他每个月的贷款金额他可能就要多缴好几千块台币这样。那德国的话基本上是固定利率，就是说我肯定跟银行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我的利率是一样，那当然你签约的时间越长，你的那个每个月要缴的利息就会比较高，你的利率就会比较高，这是一定的。那等到你十年到了之后呢，你看你尾款还剩下多少没有还完，你再跟他签新的贷款合约。德国是这样。那 这个松登梯的工呢，指的就是说你在今年，譬如说你一个月，假设啦，一个月你要还1000块好了，那你其实一年才还12000。可是如果说你可能十年，假设你签10年约好，你12000，10年才还12万，但你房子可能剩下的贷款还有20万还没还完，那这时候你20万就要重新签订新的贷款合约嘛？那如果你有这个松登梯工的话，譬如说它是5%的话，那你假算30万，30万5%，这时候你每个月有这个钱就可以再多还。那意思就是说呢，你在搞不好你在这个期限结束之后呢，你就等于是你把你的这个银行的贷款也都还完了。那当然你去还这个贷款的话，你未来还款的金额就会越来越少嘛，你等于是你就压力不会这么大，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那样。那有一件事情是说，这边买房子的话，你贷款不能够提早缴清，也不是说不能提早缴清，而是说你提早缴清的话，可能他会给你开罚款。我的印象中是10年不能够提早缴清，否则他就会用那个利息去给你算，然后所以就是去跟你要那个钱那样。那另外一个话是说卖房子的问题，因为这边有很重的资本利得税。印象中是你要住满3年，自住满3年之后你才可以卖房子，否则你会缴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资本利得税。那这时候可能大家就要考虑一下，就是身为一个外国人，你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在这里居住下去，否则你可能之后卖房子反而会是赔钱，因为你必须要缴很高的资本利得税。
其实像那个资本利得税呢，就是如果你是自住的话，3年就可以卖，然后可能就不会就是需要缴交这个资本利得税。但是如果你是买了之后你租给别人的话，就要10年。所以现在德国法律的话是10年之后你如果卖掉的话，你才不需要缴交这个资本利得税。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就是当你在买房，如果不管是自住也好或者出租这部分的话，大家在做卖房的动作都要先想清楚，或者可以先咨询一下。
对，我记得那个税好像30%，然后又加上银行的那个贷款罚款，我觉得真的超级不划算，很难炒房。
对，然后我就讲一下，分享一下自己当时公证交屋的部分哈。我当时大概是等了8周的时间，将近2个月的时间。那就接到公证人的通知，就做付款。那的确就是像小贝讲的，因为我那时候是没有可以直接搬进去，所以我就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我那时候是根据合约的话，我是2周之内要付款给卖方，然后不然就有赔偿费这样子。然后但有一部分是首付嘛，所以就是自己从自己户头上去做付款的动作。那另外一部分是银行做就是剩余下尾款的部分，所以大家可能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当时候因为你通知就是银行做付款动作，就是又不是首付之外的，那银行会附上一个就是他付款的 checklist， 就是你必须要缴交相关文件给到银行，他们才能做付款给到卖方。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个 checklist 的相关文件呢，其实就要提前先给到银行，不要等到付款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文件不足，因为不然的话好像就是你2周之内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们就有赔偿费这样。那这个东西的话，大家可以到时候如果你们要那个 checklist 的话，你可以向银行或是你的贷款经纪人询问都可以。那你当时付款到交屋是过了多久？还有你交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准备这样？
我记得我那时候什么时候买房子的，好像是2月的时候买的，然后正式拿到钥匙的时候已经是5月6月，所以基本上里面就有像三四个月嘛。那我们那时候交屋的话，基本上我们自己有准备一张 checklist， 就是说哪些东西要点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就照那张纸去交屋那样。那时候付款跟交屋像我刚刚说的是我们那时候有先付一个头期款，然后我记得尾款的话是在最后交屋的时候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通知银行拨款。所以我们大概中间会隔了一段时间，那中间像我刚刚说就是房子好像有一点问题，就是有个地方坏掉，所以那时候屋主还有花钱请人家来修那等等之类这样，所以并没有立刻就把钱付掉，等于是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抗议一下那样。那比较有印象的话就是钥匙，因为钥匙那时候我们拿到超多钥匙一整盒，所以那个钥匙就是像我这个金鱼脑，我一定记不住说哪一把钥匙是哪一把钥匙，所以都是我老公在处理。所以那时候你们钥匙交接的时候很重要，你一定要 最好是贴个贴纸什么的，说这把钥匙是哪里哪里的钥匙，那你自己知道，就是说可比较好整理。比如说这个车库的，这个是楼下大门的，然后这个是某某房间，这个是浴室的，这个是楼下地下室的，然后有可能就是譬如说那个能源度数又一个钥匙等等的，最好每一把钥匙都贴纸贴起来，否则真的不知道哪一把钥匙是哪一把钥匙。即使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我们家的钥匙到底哪一把是哪一把，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都是我老公在处理。大概就是这样，之后的话就是开始整修。那这部分就是也是我老公来处理，我基本上就是在家里，然后就他只有跟我说，我们要缴钱了，就这样子。我就基本上我在这部分，我觉得我蛮废。
蛮应该不是蛮废，应该说你蛮幸运的这样子。
就他，对，就是他在处理这样，他这方面他比我好很多。我真的不知道，我连钥匙放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如果你是自己单身要买房的，你可能就要注意，就自己可能就要注意多一点，因为没有人可以靠嘛，只能靠自己这样。所以我当时也是要交接什么钥匙啊，因为当时是房仲，他要准备一个房屋交接合约，里面就包含比如说要交接几把钥匙，然后还有水电暖气表的度数。就从这个时间开始点才是你需要缴交的，然后都写在合约里这样子。然后我听说有些人是可以要求卖方重新漆油漆，我当时不知道有可以有这种要求，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要求。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能会也是会请他再重新漆一次油漆这样。
我是没有，我们因为后面就要装修嘛，所以你请他漆油漆就是也是那个
对
也
啦。
对，也是怪怪的，感觉就是你知道
因为
来一个
我后
回
来
马枪。
我的房子是不需要整修嘛，没有像你们这部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不一样。反正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你就算找验屋师，然后交接又看一次房子，可是其实很多房子有一些门门杠杠，也是你住进去之后才会开始发现的。然后所以我也会请大家，就是你自己身上可能要准备一定的，就是一些钱，不要全部都拿去梭哈，都去付了那个头期款啊。你永远不知道可能会不会热水器坏掉啊，或者是哪里坏掉，你可能又额外会有很多的支出这样。
而且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修缮的部分预留一部分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买家具。买家具也要预留一部分的钱，因为你想想看，可能买一个沙发就要便宜的啦，1000多块。那你可能还要买床啊，买窗帘啊，然后还要
买
买
电
桌
视
子啊，对，买
啊，
电视啊，
也
买
买
烤
厨
箱
房
啊
啊，
之类
对。
的。就这些钱，可能真的就要再多花一些钱把它有起来。而且你是自己的房子嘛，你总不会都去 eBay 然后都买二手这样，就是也是怪怪的。
有 client 安排，
对啊，所以就是我想，就是如果你买了房子以后，这边是没有在流行装潢啊，基本上就是房子是裸裸这样，然后可能就是用很多的东西去做装饰。可是 你
软装软装。
对软装，可是 somehow 就是你也要留一笔钱拿来买一些家具、衣柜等等那样，所以就这笔钱也是蛮重要的那样。对对对，那我刚刚有讲嘛，就我们另外有带一笔钱出来，就是去做修缮，所以这笔钱也要抓好。我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没有再另外再多付一点钱，不过我们那时候钱算的是刚刚好，可是好像后面好像又自己就差一点。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我们修缮的例子，可能我们假设我们需要5万块，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带5万块，假设这不是实际例子。然后，可是后来我们好像又有在自己在掏腰包拿一点钱出来自己付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修缮这个钱，大家真的要算得很小心。你可以多贷款一点，因为现在这2年的那个原料跟人力的费用高涨，所以那其实价格是蛮惊人的。像你刚刚有讲说那个浴室你要花2、3万。我们的浴室就还算是普通的，我们就已经花了大概3万100多万台币了，所以就那还是便宜的哦，因为我们有去看到就是很高级的，或者是再好一点的都要5、6万那样，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大家要算好，要算得很仔细，如果你们有这个修缮的需求的话。那另外像刚刚有讲嘛，那个 Bausch Spa Plan，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不知道外国人可不可以买这个 Bausch Spa Plan，不过大家可以研究看看。Maybe 就是你可以就是存一笔钱，然后可能过几年以后你就自己有一笔自己的投期款。Maybe，不过这个大家自己就去研究看看啦，这样子。
那
对，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听众可能会问说，那因为现在利率不是涨很高吗？那到底
对，
现在是不是买房的好时机？你觉得呢？
我觉得看地点呢、欸，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一直持续，就是有在看房子嘛，就是我平常我自己的私人的小兴趣这样，看房价的那个发展。我觉得现在的买房子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竞争了，因为利率真的很高，像今年可能已经4%5%，我们看到都要4%5%，所以真
对，
的是买房子已经没有像以前就是那么的竞争了。但相对就是你要缴的钱也是很多，像那一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房子吧，30几万，就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他一个月要缴的房贷就要1600多欧，1600多欧很可怕，因为1600多欧。假设好，我们说好，你薪水，加户所的薪水大概6万块哈，6万块，那你大概 netto 大概就是一个月算下来大概3000块吧，你50%都要去缴这个房贷，而且像我们刚刚提到，德国是固定利率，那等于是如果之后哇利率降下来，你是吃不到这个，你是吃不到那一段的，你等于是你一个月都要缴那么多的钱，但当然也很难说啊，搞不好。通货膨胀在继续，可能未来1600多块，可能反而是便宜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要稍微想一下，而且1600多块，如果是我去买这个钱，1600多块已经可以租到很好很好房子，那有必要又买吗？
因为我知道，其实还是很多德国人，其实他们也是选择租房啊。不过我们也是这样讲啊，如果就是买得起，谁要租？
对啊，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就租房子是居多嘛，可是说老实话，他们为什么都去租房子？因为买不起啊，所以说我听到的理由是这样啊，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想要住在很好很好的地段。那假设我要住在慕尼黑市中心，那我一定买不起，我一定用租的啊。但当然这个就看个人的选择那样，所以就有一些人就是住在慕尼黑市中心，然后周末的话可能就去郊外啊，然后去露营区用一个小拖车，住在小拖车里面，这样就看大家的那个生活习惯跟生活状态那样。而且就是慕尼黑房子真的是蛮贵，因为像我去我一个同事家里，他房子真的很小，大概30平方米吧，就是像一个 studio 那样哦，然后一个小小的阳台，他一个月这样就要台币35000到4万块的租金，而且很扯，是他把那个，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晒床单，所以他只好把他的床单晒在他的衣柜那个门打开，把它晒在那里。对啊，就真的很小很小。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住，我可能一个人住可以，可是两个人住不行，甚至是一个人住，我自己一个人住，我可能住2、3年之后我就会受不了，因为真的太小了。那个浴室真的是连我就一转身，我都会觉得就已经到另外一面墙壁了这样子，真的很小。
对，因为我刚好我很巧的是，我昨天我同事就是他想要看看自己，就是因为他有点想买房，然后所以他就去找 Hyper Friend 问一下自己的，就是比如说他现在的状况可以买到多少钱的房子这样子。然后他后来他自己现在也在看一些房子，他就跟我讲说，比如20万欧元差不多像大概600多万吧，不到700万这样台币，在杜塞的话。可能就是可能不在杜塞，杜塞市中心，可能杜塞可能要可能距离杜塞可能开车或者是搭交通工具可能30分钟，那个200多万是可以买到70平米的房
那很便宜耶。
子，我也觉得很便宜耶。他给我看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怎么讲，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现在利息很高，所以很多卖方就很多买方不敢进场，因为要缴很高的利息嘛。可是相对来讲，因为现在利息变很高，很多卖方其实他现在可能没办法承担他的利息，所以他就想赶快脱手。所以那时候好像 Hyper Friend 还跟他讲说，所以现在买方其实你如果你要买的话，至少是可以砍10到20%。
哦，
也
所
就是
以
说，
我那时候没办法杀价，但现在是可以杀价了。
现在是可以杀价的。所以就变成说，大家虽然说哦，可能看到这样的利率或者是就是有点高，可能会就有点退却。但是如果说再去杀价的部分的话，搞不好其实这样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当然不能比说哦，比如说2020或者2021年的利率好。但是至少说可能不会这么的，就是觉得很太没办法负担。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
我
这
觉得
也
可
是大家
能。
可以去思考一下。
对，我觉得那个利率决定的是说你每个月你要拿出多少钱，因为像我刚刚讲，你说一个月要1600，然后你一个月加户所得是3000，你几乎占到50%，那其实很吃力。所以你如果另外又要再付能源那些，你这个月都没都只能够做，只能够吃疯了，你根本连平常去餐厅什么的你都很辛苦，所以最好是算算看你的那个房子的总支出占收入的30%会是最好的，否则你虽然说很便宜，房价，我觉得房价现在没有在一直狂飙涨， 但是可能利率影响就是你的那个买房子的月支出那样，可能还是要稍微算算看，说会不
对对对，
会，
还是要算一下。其实，
对。
当你们也可以跟就是我们讲贷款精神，你可以讲说，我一个月最多就只能付700欧，超出700欧我也没有办法。然后你的首付就是你的头期款可以付多少？那你找多少钱的房子才比较合理？
对，
就
不过
是大家可以就是反向去做说，OK，那因为我现在的资金，我不要眼高手低嘛，我应该找一些是我自己可以负担的房子。可能你可以跟贷款经纪人说，我一个月就最多就只能缴700欧，再多我也没办法缴。因为我不想要牺牲我的生活品质，然后你的可能你的到期款，你说你最多可能假如你只能拿5万欧元出来，那他可能就跟你讲说，OK，那根据这样的话，然后你贷款年限，你大概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买房，把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是真的是把他自己的挤压成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有一点点小可怜。
对啊，而且你不知道，像现在最近都在裁员，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忽然就被裁掉，那
对。
你就完蛋，你压力山大，真的是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的头期款越多，你贷款要缴的钱就当然就越少嘛，你的月
是，
支出的压力就没那么大。所以可能大家可能稍微要去想想看，说你的头期款跟你这个每个月要缴的钱的分布是怎么样，然后还有看看自己有到底有多少能力可以负担。这些贷款，这样，因为像我朋友他们在台湾买房子，其实他们压力也蛮大，甚至他们买了公寓，然后他们是有把房间出租出去的，去为了去补足他们贷款的部分，那其实是也是压力蛮大那样。
不过我们今天其实也分享很多买房之后很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当然我们可能讲的很多，然后有些东西可能说非常的很细，但是但都是我们自己自身的经验啊，因为我们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各也自己买了一套房，
那你
所以
想
如
再
果有
买第二
讲
间吗？
想啊，我觉得会上瘾，就是真的会，就是你像哎，而且你就是买了一间房子之后，你可能去看第二间房，你看的东西就会需要知道说你要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我现在超想买第二间房，可是，我很想回台湾买。
哦
我一直跟
，OK，
你说，我想回台东买那个，
对对
就是
对
买一
对，
块地自己盖这样。
也是蛮好的啊。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余力的话，然后想买一间自己的房子，我觉得也蛮好的。但也不是说哦一定要买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评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如果你发现你像租房一个月才400块，那干嘛要一个月？对，就是可能。
那就去西班牙买，然后去那边度假，多好。
或者是葡萄牙，对不对？就是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只是我们今天的话，当然就是以我们自己在德国买房的经验，想说，哎，如果刚好你现在也有想买房子，然后可是你却不知道从何开始，然后或是哪些东西需要注意，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经验跟大家说。那如果有讲错的地方呢，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讲这样子，那我们再更正。毕竟就是你知道，买房这件事情很大门的学问，这样。毕竟我们两个都没有买新房。所以搞不好新房呢，其实就是另外一个美美嘎嘎的领域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希望我们呢这两节内容都能够帮到你们，然后开启在德国买房第一步。
对，没有错。那如果对我们的内容呢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你们也买了房子，想要交流你们的经验的话呢，都欢迎写信到30plusceo@gmail.com。那也可以就是来我的粉专看看小贝的德国冒险求生日记。那最后不要忘记到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推荐加留言。好，那就这样喽，拜。